根據36克等中國財經網媒引述知情人士的報導，繼阿里巴巴和騰訊在2月裁減數萬名員工之後，京東集團亦在3月啟動大裁員，其中集團旗下總員工大約是4000人的京喜事業群淪為重災區，裁員比例高達10%到15%，甚至更多，亦都就是至少有400到600人在4月1日正式被辭退，其中位於四川、廣東等地的業務人員幾乎全數被裁。報道另外引述一份未經證實的文檔顯示，其他事業群如京東國際、京東零售、京東物流、京東科技等亦都設置了裁員比例，多數是10%到30%之間。根據離職員工近日轉傳的微博貼文，京東在離職須知上面稱他們是一群畢業了的京東人，引發中國網民對京東美化裁員的議論。不少中國網民重提京東董事長劉強東曾經發下不會開除任何一個兄弟的豪語，貼文諷刺他不會開除兄弟，只會要他們畢業。其他網民就為京東員工抱不平，一位網民寫著說，這個世界什麼都不缺，就是缺了良心，尤其是那些手握資本的人。另一位網友就寫著說，京東剝削你還要羞辱你。不過亦都有小商家為京東緩合，店家網民寫著說，目前受大環境影響，企業都很難，並沒有一家公司會無故裁員，誰不想生意越來越好呢？他這兩年每個月都是貼本養員工。部分網民就藉著這波裁員潮反諷中國經濟環境的困境，一位網民諷刺中國勞力市場順利畢業、靈活就業，不存在失業的問題。另一位網民就稱大廠裁員員工不用上班，這些是從側面反映了共同富裕時代即將來臨。位於台北的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邱達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除了全球景氣和疫情的衝擊，這一波互聯網的裁員亦都同過去一年以來中共對部分產業發動的各項監管打壓、反壟斷調查或者共同富裕等左傾運動有關。
一般会裁员的话，大概就是相关的利润不足以支应成本，这跟中国今年封城的。
邱达生说，一般会裁员的话，大概就是相关的利润不足以支应成本，这些同中国今年封城的一些措施，还有从去年一开始的一些譬如说共同富裕运动重新调整总体经济的一些政策等等，现在都产生了副作用。邱达生又说，中共這一年以來緊縮監管規範，壓縮互聯網行業的獲利和成長前景，再加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期喊出共同富裕的口號，暗示賺錢的巨假富商譬如阿里巴巴的馬雲要將獲利回饋給社會，因此在獲利可能不敷成本的前提之下，中國互聯網公司落實人力成本的極小化是必然之中的長期的趨勢。不過位於北京的海豚智庫創始人李成東對於互聯網行業的長期前景相對樂觀，他說這波互聯網企業的裁員主要受到疫情再起和中國追求清零、嚴格封城的短期利空影響，對營收相對比較悲觀，因此各个公司只是辞退了之前过度扩张所储备的一两成的冗员，以精简支出。
原来大部分的公司呢是冗余的，因为业务在扩张嘛，你会招很多人储备起来，为了未来的业务增长去做储备的。现在裁员意味着对未来业务未来增长它没有那么乐观，或者相对比较悲观。
李成东对美国之音说，原来的大的互联网公司是有冗余的员工，因为业务在这里扩张，你会招很多人储备起来，为了未来的增长所储备。目前裁员是因为对未来业务未来增长他没有那么乐观或者相对悲观，悲观的话他就不需要养那么多人，那我冗余员工也多出了 10%到20%， 可能就不需要了。他又说互联网从业人员总数只是占全中国近8亿劳动人口的 1.25%， 因此几个大厂的裁员比例虽然不低，但并不至于推高中国整体的失业率，而且只要疫情在明年之前控制住， 电商销售额和民间消费长期还是会反弹，届时互联网行业可能又会重新开始招聘。虽然互联网大厂掀起裁员潮，但是李成东说很多制造业，例如产值100,000亿元人民币的汽车产业，其实面临招不到人的困境，因为农民工都回乡躲避疫情，不愿意出来工作。但是他亦都坦承，目前疫情和中国封城防疫对经济带来的很大的冲击，尤其是服务业面临就业的困难，可能令到今年的失业率显著上升。
疫情影响的不只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它影响了很多行业，物流啊，因为你都不能动嘛，餐饮啊、零售啊，像服务业，反正就业情况是最大的。所以说，我觉得失业率肯定会显著上涨，而且可能会比官方数字还要大一点。但是如果尽快解决疫情，这些失业的人可能也会找到工作。
李成东说，疫情影响到不单只是互联网或者电子商务，影响到很多的行业，好像物流啦，因为封城你都不能够动的，餐饮零售好像服务业受到影响是最大的，所以他觉得失业率可能会显著上涨，而且可能会比官方数字还要大一点。但是如果尽快解决疫情，这些失业的人可能会找到工作的。他又说，只要疫情受到压制，中国产值达44,000亿人民币的零售业就会重现商机，民间消费亦都不会持续萎缩。不过台北的经济学家邱达森并不乐观，他说中国国产的疫苗保护力不高，令到中国要解禁走向和病毒共存不清零，指防重症死亡的防疫思维尚有困难，因此目前这种经济代价偏高的封城防疫模式，中国不可能太快松绑。另外，中共在两会期间虽然将今年的经济成长 GDP 增速目标定在 5.5%， 但是邱达生说，目前并没有任何一家国际经济预测机构有信心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可以达标。他说中共自己亦都好清楚，在欧美国家的竞争围堵和供应链转移的调整之下，中国今年的外循环很难有强劲的带动的力度，因此只能够靠民间消费来带动内循环，拉抬今年的经济成长。但是近期中国房市的崩盘、股市的暴跌，再加上失业或者就业的障碍，都令到民间出现财富缩水的效应，恐怕冲击到未来的民间消费。
中国的股市跟中国现在非常想要拉抬的那个引擎，就是民间消费，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股市没有支撑，会进一步的让民间消费的成长力道是不足的。
邱达生又说，中国的股市和中国目前非常想要拉抬的那个引擎，就是民间消费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股市并没有支撑会进一步这样比民间消费的成长力度是不足的。根据统计，多家中国互联网企业近期的股价比它的历史高点价格都出现了至少50%的跌幅，例如阿里巴巴4月1日的收盘价比它的历史高点的股价惨跌了 66%， 而视频平台 WaliWali 和社交电商拼多多4月1日的股价就自它的历史高点分别惨跌了 83% 和 78%。 邱达生又说，股价暴跌除了导致民间财富缩水，亦都是这波互联网大厂缺乏资金扩张并且必须管控人力成本背后的因素之一。他说中国经济前景面临的挑战非常大，官方要制出政策工具来刺激景气，包括和国际趋势背道而驰的宽松货币政策，也就是降准降息。但是如果北京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恐难因应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所谓的输入型通膨指的是进口外国商品或者原料价格上涨，引发国内物价走升的现象。他说中国近几个月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CPI 都维持在平稳的 2% 之下，但是等售物价指数或者轻批发物价指数就已经飙高到两位数，代表生产商的进货成本已经飙高，但是就未能够转嫁给消费者。邱达生说，这样的差距不可能持久，因此中国的物价水准 马通膨率未来势必走升，除非官方政策介入阻升，而通膨同失业率假若双双走扬，中国经济的痛苦指数亦都会攀升。
未来中国的挑战就是它的痛苦指数会飙升啊！痛苦指数就是通膨加上失业率这两个加总啊。一般而言，痛苦指数持续上扬的话，政府一定要做出因应。
邱达生话：未来中国的挑战就是它的痛苦指数会飙升，痛苦指数就是通膨加上失业率。咁呢两个加起嚟，一般嚟讲，痛苦指数持续上扬的话，政府一定要做出因应，不然的话，会令到民众对政府的执政失去信心。对于经济前景，位于北京的全球电子商务大会创始人、数字经济与跨境电商专家唐生认为，去年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示警过，中国经济今年面临三重压力，分别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不过他说，电商行业的规模还是在度成长，大厂短期之内亦都不致出现财务困境，但是部分对业绩增长成压力，有限的企业就要裁员准备渡过冬天。唐生又说，这波裁员亦都可能反映了中国数字经济屡创高点之后，未来新用户增长自然放缓的天花板效应。
网民人数中国达到了10.32亿，互联网的普及率又创了新高，达到了73%。无论从网民规模还是互联网的普及率，
唐生对美国之音话，网民人数中国达到了10.32亿人，互联网的普及率又创了新高，达到了73%。无论从网民规模，亦或系到互联网的普及率，中国都是一直保持世界第一位。去年的数字经济的规模亦都好高，达到39.2万亿元的人民币，但是当网民和互联网普及率都创到了最高的时候，可能新的用户的增长就会降低，因为达到了一个顶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